彻底为基督而活的年轻人在哪里？当我站在硫磺岛的岸边，回味那些勇敢牺牲的时刻，一想到他们是多么年轻，想到大部分美国人醉生梦死的生活，我的心就不再平静。他们当中有个年纪最轻的，我读了他的故事之后，想要跟美国各地的年轻人说，你想要知道怎么样才酷吗？比大三元更棒几千倍的是什么？你想看吗？那么，听听杰克林·卢卡斯的故事吧。他连筐带片，14岁就进了陆战队，用他强壮的体格蒙过了征募人员。被分配到夏威夷去开卡车，他大失所望，他要作战。他乘坐运输艇偷渡离开夏威夷的檀香山，一路靠着海军陆战队员同情所得来的一点食物生存。他在攻击开始日踏上硫磺岛，手上连一把来福枪都没有。他从海滩上找到了一把枪，就一路打进内陆。接着，在攻击开始日的第二天，杰克林和三个战友正匍匐前进，穿过一个壕沟。八名日本兵跳到他们面前。杰克林射中其中一个的头，然后他的来福枪卡住了。当他极力想百顺扳机的时候，一颗手榴弹滚到他的脚旁。他叫喊警告其他的人，并把手榴弹压在灰炉里。立刻又有一个滚了进来。当时17岁的杰克林·卢卡斯倒压在两个手榴弹上。他记得当时还在想，卢卡斯，你死定了。在撒玛利亚医疗船上的医生们简直不敢相信。有个人说，也许他太年轻，太坚韧不拔才死不了。他忍受了21次的修复手术，成为全国最年轻的荣誉勋章得主，也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当中唯一得到他的。读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那些高中学生所认为酷的事情。我坐在走廊上读书时想着，哦，神啊，谁能到他们的面前给他们一些生活的目标？他们整天浑浑噩噩的，或说话或走路，装出一副自以为酷的模样，却在浪费他们的生命。他们根本对酷一无所知。另一个可以说明酷的故事是关于在硫磺岛的一位飞行战士瑞·窦林斯。第一波的水陆两用车往岸上开去，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机才结束他们的低空机枪扫射，最后一位驾驶才把他的战斗机升上天空，日本兵就跳上机关枪，把那架飞机打得全是窟窿。驾驶员瑞·窦林斯少校想要扳回飞行高度，以便飞出海外，免得坠落在即将抢滩的陆战队友。但是他的飞机破损得太厉害了。凯斯·威尔斯上尉从水陆两用车上望着飞机。威尔斯说，我们可以看见他在驾驶座上正在尽一切的努力，飞机正朝着一批装满陆战队员的水陆两用车的方向坠落。就在那一刻，他猛然地把机身一翻，仰机对准两波坦克的中间掉下去。我们看见海面蹦起好大的爆炸浪花。收听从船上传来无线电广播的军方人员，不仅可以看见窦林斯坠落，也听见他最后对着麦克风说的话。那是一首 充满挑战的打油诗。哦，多么美好的清晨，哦，多么美好的一天，我有一股强烈的感觉，事情都要称我心如我意啦。当然，我们不能用酷这个字来形容真正的伟大，那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字。没错，它太肤浅了，而它却是成千上万个年轻人的生活目标。谁能使他们面对紧急情况和眼泪呢？谁能恳求他们别浪费他们的生命呢？谁能如此爱他们，甚至愿意耳提面命地让他们看见，生命是那么基本，那么真实，那么昂贵，浸透了基督，他们是那么空虚无聊，甚至要收集 CD， 胡扯一些演艺人员的八卦新闻。谁去启发他们灵魂里的潜能，未曾触动过的，不要浪费生命的一种渴望。我由衷的呼吁，哦，不论老少，但愿你关上电视机，去散个步，并编织着跟美国民主一样珍贵却重要千万倍的美梦。如果我们有抱负而且愿意祷告，神难道不应允吗？难道他会不让我们有喜乐的爱、怜悯和牺牲的生命，能彰显基督，使人以神为乐吗？我为自己祷告，同时也恳求你坚定不移地与基督一同走在属楼地的路上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希伯来书13章13至14节。当他们看见我们牺牲的爱，散发着喜乐的荣光，他们岂不说耶稣真伟大？